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那现在呢，又来到了我们每周五的园艺热线的节目时间了。那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中呢，园艺高手张崇岩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果树如何用好磷酸二氢钾以及呢硼砂这两种肥料。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参与节目，提出任何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啊，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来聊聊如何用好这两种肥料啊。可能喜欢种植的朋友自己也做过一些研究啊，比如说呢，很多网上的信息啊，都说这两种肥料有很神奇的效果哈。种花呢，用它花多花大，然后颜色非常的鲜艳。然后如果是种瓜果用它的话呢，就会挂果多啊，这个果大呀，而且这个甜度非常高。那今天能不能跟我们好好的来介绍一下磷酸二氢钾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好，我们大家都知道植物生长它需要的营养有大量元素、重量元素跟微量元素。大量元素呢，有氮、磷、钾，啊，三大元素。磷酸二氢钾呢，它里就占了两份了，啊，磷跟钾。而且呢，它里边不像有的像过磷酸钙啊，里面都是杂质、乱七八糟的东西，它是很纯净的，像盐一样的东西。它呢，溶解度非常高啊，很纯的东西。放在水里边，它溶解度呢，100毫升的水呢，可以溶解22.6克，而且溶解呢比较快。
嗯，
放进去你搅拌一下呢，它很快就溶解了。它这个非常适合呢，我们现在提倡了用叶面肥嘛，用这个把它溶解以后喷叶子。
嗯，
或者呢，有的人现在要接罐，哎呀。即使用啊，就是在因为管在接管，因为它里面基本没什么杂质的啊，一管呢就不容易堵死。
嗯，
这样呢，它的效果呢非常快，啊，见效非常快。第二个呢，它的 pH 值，一般的我们溶解水里边的东西啊，它都有那个它的酸碱度，啊，有的是中性的，啊，有的是碱性的。有的酸性的，我们这个磷酸二氢钾呢，它是那个酸性的，pH 值在4.4到4.7。它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这个 pH 值呢，可以跟大多数的农药啊、大多数的化肥啊混合起来一起用，啊，不是啊，我这次碰这个，下次碰那个就花时间了，啊，
嗯。
它可以混合在一起，
嗯，
可以节约时间，啊，在农业上来说，它会节约劳动力，
嗯。
还有呢，第三点呢，就是它溶解水呢是完全是离子状态，我们知道，它跟着吸收啊，它是离子状态，就是东西要完全溶解水里边，啊，电离以后成为离子状态。更新才能吸收，啊，不是像我们想象哦，我们用有机肥放鸡粉下去， 它就能吸收，不行的，它还是经过细菌把它分解变成矿物质，矿物质再溶解到这个土里边的水分以后成为离子，更细才能吸收啊。
嗯，
尤其呢它是不含氯，不含钠，就氯含钠了，就是我们的盐嘛。
嗯，
这两种成分，所以你用了以后呢，它不会引起呢土壤的板结。因为我们好多人担心啊，化肥怎么不好啊？因为土壤板结啊，破坏土壤的结构。它呢不会。
嗯，
还有呢，它有什么好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有些呢有机农作物啊，现在都是提倡农机有机的农作物，它可以用在这些这个农作物上边。
嗯，
啊，证明它的安全性。它是
比较高，
没什么污染的，就是非常好的，所以不要去担心。哎呀，听到化肥两个字，就是不好了啊！它这个你可以放心的用。第四点呢，它的利用率比较高，啊，因为它的溶解度高，啊，它的没杂质，对，喷在叶子上呢，通过叶面的毛孔啊，它气孔啊吸收，所以它的吸收效率呢可以达到85%，这非常高了啊。
嗯，
还有呢，因为它在叶子上，比如说我们是开的花，我们结的果，就靠近叶子很近的嘛，就在边上嘛。
嗯嗯，
啊，就像我们家跟隔壁邻居一样的，过了隔壁门就是的。
嗯，
就它很近啊，可以直至叶子接收以后，可以马上输送到我们需要的部位啊。比如说我结的果了，因为果大量需要钾啊。假如比方说我们在春天在春宵发了以后还没看到花蕾啊，我们喷了以后，它马上叶子吸收以后呢，在枝条里面储存，在附近变成了叶芽花芽，它吸收以后呢可以帮助生长需要。
嗯，
由于它这个效果又距离近嘛，它见效快嘛，所以那个就快速补充那个由缺素引起的或者症状，比如说我们植物缺钾了，它叶子呢会变黄变焦啊。还有呢，假如我的植物缺磷了，它叶子呢会发红，严重的会发紫啊。
嗯，
你用其他东西啊，见效很慢的吧？那我们可以通过喷玉米肥，用磷酸二氢钾啊，这去喷呢，它能很快的改善它那个症状。把它补充了。
嗯，就是把这个磷酸二氢钾稀释一下，直接喷在叶子上，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这种靶向治疗啊。这个病灶在哪里，就直接对哪里进行针
对
性的治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张老师来聊一聊啊，它的用途在哪里呢？一般我们怎么来用它呢？
因为我们说它好，好在哪里呢？因为刚才说了三大元素。它就占到两项了，跟磷跟钾啊，它主要是磷跟钾，它含量比较高啊。这里呢我重点讲一声，因为氮磷钾它们功能不一样。
嗯，
一般是我们种叶菜喜欢氮肥，因为它长叶子的啊，长茎的，长高啊，这个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主要说是种些瓜果啊，比如番茄啊，冬瓜、南瓜、丝瓜啊，还有果树啊，这些我们需要的它是果，让它多开花，多结果，啊，那就我们就需要的磷跟钾了，啊，磷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啊，它能够参加，它那个一个是叫 ATP 了，那个具体东西我们不去管了，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生长，啊。它开花结果需要能量嘛，因为什么东西都有能量，
嗯，
啊，车子它开车需要汽油，植物生长，它里边微观的来说，它里边细胞生长，啊，白肠都是需要能量的，包括它是营养在里边运输，都需要能量的，它就是主要的东西。
嗯，啊，
第二个点，它呢出现毛细跟增生，这里也谈到一点。凡是植物生长上升的芽点，啊，它能够都是帮助它生长。比如说，叶叶线，就是叶柄这个边上， 它往就以这个芽点嘛，不管是长叶、长茎或者长花啊，它就帮助个这个芽点呢、生长点呢，生长。还有呢，根呢，它也有芽点的，因为我们看不见，它每个根长出来，它中间呢都是有一个个芽点，这个芽点让它长长了，就是它长它根须，长它侧根啊，长它毛细根。这更发达了以后呢，那我们的植物吸收营养就多了，所以呢，它的好处呢就是，磷能够增加根系的根毛生长啊，可以提高呢它吸收面积30%-50%，就很好了，第三点呢，我们可以调控的神话的基因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什么东西都是基因，它长成什么样就是基因决定的。
对，
它也可以在里边呢，到时间了，由于它的作用，有我们就可以迫使这个芽点呢变成花芽，花芽它经过进一步风化以后呢，就是我们开花了啊。所以呢，这个它呢可以，我们用了磷酸二氢钾可以诱惑到啊我们花芽风化。
这三点呢是这个磷的作用啊。那接下来能不能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钾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好，钾呢，它的用途呢，它会在植物体内，它营养辐射输送嘛。比如说我们的叶子光合作用，光合作用产生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和糖分它就要去把它运送。运输通过树皮呢，运输到根部啊，运输到其他部位啊，果子上面，它呢就像我们这个快件一样的，把专门运输的，它其实呢做它不参与什么东西，里边不像氮啊、磷啊参与就化合物的其中一份子，它主要的就是它带着这些物质在运输啊，从上下。运输，所以呢，你果实需要大量这个营养物质，是吧？光合作用产生的那些碳水化合物、糖分，就靠它呢去运输到果实里边去，啊。所以呢，我们在种果树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钾元素。还有第二个呢，它那个提高了植物的抗逆性。什么叫抗逆性呢？比如说我们在生长的过程，植物生长的过程，要碰到这个干旱呐、碰到这个风啊、大风啊、自然灾害啊，这些呢都是这个，我们需要植物呢，它本身有个茎干强壮，你这个耐旱，这个水分干了干了一两天，它能够抵抗一下子啊，不是马上就干死的啊，它就抗逆性比较强啊。还有呢。它里边呢，它也会激活它那个抗氧化的功能，这是也是抗氧化，大家都知道，好多氧化物质啊，在身体内呢，对人来说也是不好的啊，因为衰老；对植物来说呢，也是不好的。它这样的是降低了高温呐、干旱呐、它损伤，是吧？
所以钾可以这个提供一点抗氧化的作用啊。
对对对，但是人不要去吃啊。
人可能有其他的这种保健品、比较适合人类来使用的。
它可能会有钾元素，这个它有不同的化合物做进去，还有呢，它是品质元素，因为它用了它以后呢，可以提高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品质，比如说我们的水果，水果的品质有什么呢？就大，还有甜，表皮的颜色要好，假如我这个三个要目标都达到了，我这个苹果啊，我这个梨啊，我这水果就是很好了，你看上去就是很喜欢它了，你买下来肯定要买这一种的品相好的，那又大好了。
对，
所以呢，我们在种果树的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钾元素，要放钾肥。但是呢，我这个磷酸二氢钾里边有，就是它有磷跟钾，对这两，它这个东西呢，就是对我们植物的 生殖繁殖生长，因为开花结果就是生殖生长嘛，
嗯，
啊，这个很有用的，
嗯嗯，
还有呢，它的还能促进的皮果皮呢表面一层蜡层的，是吧？这样还可以防水，是吧？就减少那个水分的蒸发，是吧？就是呢，这样呢，我们比如说放在那边呢，可以延长它那个不容易烂，啊，可以保持它新鲜度。
嗯
啊，
嗯，
所以它就是很好的这个，我们就称它的品质元素。
嗯，就比如说苹果外面的那一层这个蜡质是吗？
对，
嗯，
对的。哦，苹果的外面蜡质，是好多是后来加上去的。
哦，还不是它自己产生的啊？
不是，不是自己产生的。
嗯，
就比如说那个树叶，有的树叶表面一层蜡的吧？
嗯。
它是这个上面起作用，
哦，
水果表面它也有一层，
嗯，
但是呢，就是对我们现在作为长途的运输啊，这点蜡就不够了，
嗯，
所以在果园做苹果的时候，采摘下来要把它洗一下，啊，让我们脏的东西啊，不好的东西啊去掉，
嗯，
以后呢再去喷那些个蜡，
嗯，
喷蜡以后，让它就是滚动一下以后呢，它很均匀。就在这个苹果的果实外边，这样呢就会有效的保护那个水果，啊，减少那个水分蒸发，啊，
嗯，
要不然我们在北方种的苹果运到南方来，一路上还经过这个中转啦，啊，然后批发啦，到商店了，商店再放在架子上，也是好几天。
对，
一般的种的水果啊，早就烂了。
嗯，那这个蜡质其实也是可以食用的，对吗？
最好不要吃。
最好不要吃。
因为它这个蜡不是蜂蜜的蜡。
嗯。
啊，蜂巢和蜡呢它就比较好。但是也是不是很快能吸收的。
嗯嗯嗯，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长途运输的这样一个时间啊，在这段时间内不会发生这个腐烂。那刚才我们是讲了这个磷酸二氢钾的一些优点啊，包括作用啊，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硼砂有什么样的优点和作用呢？
对，因为硼砂呢往往就是跟磷酸二氢钾呢要搭档使用的。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因为到磷酸二氢钾主要对这个植物生殖生长，甚至生长了就要开花要结果，对吧？
嗯，
有了磷了它会开花了，它花芽啊，凤花也慢慢变成一朵花开开来了。但是植物假如缺少营养啊，就像比如说我人缺少这个维他命 A 维他命 B 维他命 C， 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症状。
嗯，
它呢这个也是植物呢，它缺少硼，它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硼呢它属于主要的什么作用呢？一个它的生殖细胞啊，比如它的脂肪啊，它的花粉啊，发育就要靠它。第二个，在授粉的过程，这个花粉掉到那个花柱上面，它受了花柱上面的那接受以后，它马上就像长了芽的也形成花粉管，很快的渗到这个花肉里边啊，一天可能长几好几公分了。
嗯，
它这个呢就需要靠硼。
嗯
啊，还有我们这个果实在长大啊，植株在升高，不断的细胞增加数量，还有它细胞呢也是会变大啊，变大呢这个细胞别啊也会变大了嘛，对吧？这个变大啊需要靠硼。硼呢，有的硼里个它细胞壁呢会生长，啊，凡是有硼，它会帮助这个生长的作用。
嗯，
所以呢，你光是用了磷酸二氢钾开了花，不能那个授了粉，它不能挂果，没用的。
嗯，
这呢，我们需要用硼呢来保证它的这种花在分化的过程中，啊，它里边那个花柱那个花药。在那发育过程保证它的正常，等它开花的时候可以授粉，可以挂果。
嗯嗯，
所以呢往往这两样东西呢要一起使用。
嗯， 那对于这个用量有没有一些什么讲究呢？
用量呢，它这样的，那个磷跟钾属于大量元素的，它用量比较多，你多一点呢，少一点呢，它对植物这个影响呢不是很大。当然了，你比如说钾太多了，它会影响其他的元素吸收，就像人一样的吧。你拼命吃饭，那个菜吃的少了，拼命菜吃太多了，都是撑大了，那再吃另外东西也会影响的。它这个也是一样的，但是呢，硼就不一样了。硼再说一次，微量元素，微量就是很少的。这个植物呢，它就缺不了啥，但是也不能太多，缺了以后，它就产生这个症状，就是不育症的症状，这太多了以后呢，它会中毒，就像我们吃维他命一样的，维他命我们都是需要这些补充维他命 B 啊 C 啊，但是我不能少，因为这个好东西我这个一大把像吃饭呀，再抓一把方子吃下去，一瓶的那就不行，要中毒的。它就靠微量的调整的。
在使用这个硼元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严格掌握这个用量啊。那张老师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在线上等待了，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的电话好吗？
好的。
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你好，是我吗？
对，是您，是您，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家后院种了几棵那个柠檬树嘛，然后我家把那个洗衣服的洗衣机里面的水，然后肥皂水、清水都排到那个片土地上。我想问一下，那个有没有什么化学作用影响到那个柠檬树？如果我们吃了那个果子，有没有对我们身体不好的问题呢？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肯定不好的。因为我们的肥皂。洗完水或者洗衣粉里边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化学物质不像以前呢，我们几十年之前我们用的是肥皂单单的肥皂里边就是植物油再加上碱变成硬质酸这些就比较简单，现在有好多好多添加剂什么柔软剂什么表面活性剂发泡剂这些东西呢不是我们是需要的，是吧？洗衣服我们需要，但是我们的植物，包括我们人吃都不需要的，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被植物大量的吸收接受了以后，是不是会带给我们到我们肚子里边？这个我不清楚，但是肯定是不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这些东西在土壤里边呢，也不好。它属于有的是盐性的东西，还有肥皂是碱性的东西，这样就影响土壤的那个物理性能。尤其你这个是那个柠檬柑橘一类，它喜欢的土壤是酸性的，你这碱性的东西到土壤里边以后呢，改变了它的酸碱度酸性呢不够了，变成碱性了。因为植物呢，因为它喜欢酸性的，他喜欢种什么东西，他这个环境你改变了以后呢，它影响呢对某些那个元素的吸收就是有的吃不了了，进去它不没办法吸收了对，不要去用它
好，因为有时候想是省水嘛，反正都是排出去
对对对
好，
你排到草地上没关系
可以排在草地上李女士。好的，
好，
非常感谢
okay,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那下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张先生，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你好，师傅。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果树就是结了果子过后就是要成熟的时候，它里面就要长虫。
那是果蝇。果蝇的幼虫。
果蝇的幼虫。
有一种呢，它像苍蝇一样的比较小有的蛮大的，它呢就是把它那个卵呢产在果实表面很快呢它就孵化了以后呢它咬了小洞扔到里边去了
对对对，它不是你外面，你不然就是外面是好的，一掰开里面它就是就有虫子，就有那种蛆虫嘛，
对对对，
小虫。
嗯。
有什么药能弄好吗？
这个有很多药啊，一般的，你怎样呢？可以一个预防。预防呢，就是刚刚开始挂果的时候，是吧？
啊。
发落了，它一个小果了。那我们可以喷些杀虫的药，啊，
杀虫的药，
那那些除虫菊啊，一些那个比较低毒的，杀虫药，让它那个果蝇呢不敢在上面产卵，啊，
哦。
第二个，我们可以采取那个挂那个黄板，黄颜色的，它那个像胶水，有粘性的胶纸一样的，挂在边上，
哦，
因为果蝇呢看到黄颜色呢。会飞上去的，
这样
就把果蝇的消灭掉，和减少它的产卵的机会。
嗯，
那些
东西呢，在那个班尼斯啊，在那个苗圃里边都有买的。
哦，苗圃里面还有邦利有买的吗？
也有，
也有。好好，谢谢。
一种是这个化学的方法，一种是物理的方法，供您参考啊。
还有一个呢，简单就是帮我把那个套袋。
哦，套袋上面
有纸袋，用那个什么布袋，因为你知道把淘宝上面都有买的，但关键是也有，就比较贵，
这样，好，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啊，那下一位是 Jack， 早上好。
哎，早上好，你好。
早上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柑橘类那个。果树呢，如果它会就是那个皮会爆掉爆出来，那有是大概是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另外这种柑橘类刚才就是还有它也是没有，好像不知道怎么，反正柑橘类嘛，反正就不怎么甜了，我今天爆了几个，今天看到它是又不甜又爆开啊，就是有什么办法。
那这样的啊，你这个呢可能平时呢不太施肥啊，你柑橘呢好多呢就是家里有一颗东西，就看到年年会长会结挂果，也别不去管它，好像能够天生天长的，这也不行的。因为柑橘啊，它挂果量很大的，每一个橘子它都消耗营养啊，所以你应该呢每年呢要施肥啊，包括那个过冬肥。这是一个啊，你下了肥以后，尤其那个它是果实，刚才我们也说过了，这个钾啊，钾是它保证果实的品质，有了钾你的果实才甜啊，所以呢要钾肥要，但是你果实生长果实膨大呢它也需要氮肥啊，对，氮磷钾都需要啊。还有你刚才说的要爆开了，爆开就是裂腹，因为裂开了嘛，对吧？裂开呢，它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呢，缺钙，缺了钙以后呢，有好多那个果实啊，它会起腹啊，就是比如说番茄的，就是底面下边它会烂了，会像一个肚脐眼的地方呢被腐烂，啊，这是起腹病。还有呢，果实的表皮呢。它会裂开，啊，这是缺钙。当然了，像最近的有的时候下雨下太多，一下是水分呐，就变化太大，大量水分泄进去以后呢，它表皮来不及生长，表皮来不及生长，要把它撑了，里边果肉在快速的膨胀，把它撑开了，啊，
嗯，
假如我，它钙不缺钙，哎呀，经常有钙进上去了。它果皮这个就是比较结实，这样呢就不容易产生那个裂缝。
嗯，
所以我建议你，一个呢冬天呢多下些那个粪肥，这鸡粪啊牛粪啊，在树边上挖一圈，倒那个半包一包下去，对吧？还有到时间呢，像我这个这次讲的这个磷酸二氢钾，喷几次，
嗯，
那你就会长得很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也感谢 Jacky 拨打电话，也希望张老师的这些建议对您有帮助啊，就是多施一些肥，包括今天讲的这个磷酸二氢钾。那也感谢 Jacky 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